明慧广播电台，明慧文章专辑。
倾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流离失所中被法修心的历程》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8月30日。那是2013年得法之初，我曾经做过一个梦，梦见天崩地裂，从天上不时掉下来大火球，我就不停地向前奔跑，心里没有害怕。幸运的是，天上那一道道闪电或火球落不到我身上，我总能顺利躲过。冥冥之中，师父告诉我，我要随师一同法证人间。后来，我走进了一家农户，看到他们家家徒四壁，我就说，我们一起学法吧。可是，在他们家却找不到大法书，我当时十分懊悔，我在正法时期修炼，怎么就没把大法背下来呢？这时，梦醒了，我当时悟道，是师父点化弟子背法呢。我虽有这样的愿望，却因为工作忙，一时没有真正付诸行动。当时只是背诵了《论语》，后来断断续续背诵了《转法轮》第一讲的前几页，就搁浅了。直到2024年中国新年前夕，我因为安逸心和情等因素修炼懈怠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不得不流离失所租房住。我知道只有在法中归正自己，才能走出磨难。于是我开始精进学法，大量学法，并开始背法。从2024年3月至9月，我背完了一遍《转法轮》，在背法中正念越来越强，对法的理解逐步加深，修去了很多执着心。在背法中，我常常泪涌眼眶，异常想念师父，对师尊的感恩之情无以言表。在师父正法的最后也最珍贵的这段时间里，弟子一定精进实修，做好三件事，不辜负师父赋予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，不辜负众生这亿万年的等待。这些年来，有些在磨难中的同修期盼正法早日结束，有个别不精进的同修希望还有时间弥补不足，大部分修炼有素的同修对时间已经不再执着。不管正法何时结束，师父用巨大承受为大法弟子、为众生延续来的时间弥足珍贵。下面交流一下我背法的修炼经历。第一部分，在背法中加强正念。我从2024年3月开始背法，计划用3个月时间背完一遍《转法轮》。在背法过程中，发现自己的规划过于乐观了，有好高骛远、自以为是、争强好胜的心。背法的过程是我逐渐融于法中，修去各种执着心的过程。背法的过程是我对师父讲的每一句法理解更加清晰、更加深刻的过程。背法的过程是我去除党文化思维，渐渐领悟师父讲法逻辑的过程。背法的过程是师父为弟子净化身体、转变观念、不断去掉思想业力的过程。背法的过程也是高层法理渐渐显现，在法中生成正念的过程。背法让我更加理解大法无边，唯有精进实修。第一阶段，向心去修。我从三月开始背法，按照计划大约用了10天时间背完了《转法轮》第一讲。我背法的方法是按照自然段来背诵，每背熟一段，保证一字不错，再背诵下一段。可是一讲背完后，我发现段与段之间，每个小节和小节之间还不够连贯和流畅，于是又反复背诵，用了整整1个月时间背完了第一讲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也在不断地向内找，修去执着。我找到了自己对父母的怨恨心、妒忌心、争斗心、安逸心，对领导的情、显示心、欢喜心，以及执着自我、固执、高傲、不可一世的心等诸多人心。我和父母同修一起生活的时间有限，每次回家 都是小住几日，假期结束就离开了。除了给他们一些财务上的关照之外，这些年来甚少交流。这次居家的时间较长，生活上也自然产生了一些摩擦。比如，我看到父亲同修不看各地讲法，心里很急，总是想用自己的想法来要求他，却发现适得其反。有几次，他很愤怒地说：你天天看书有什么用？做到是修，你管我干什么？谁也不要管我。我从中反省，是师父借着父亲的口来点化我，让我做到实修。父亲同修有自己的修炼道路，有师父在管，而我要做的就是向内找，修好自己。有几次，父亲因为小事发脾气，对我和母亲同修大吵大嚷，我们都忍住了，守住了心性。第二阶段，难行能行。父母同修是1997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，那时候我还小，看到他们学法后的身心变化，由衷地为他们感到高兴。当年我跟随父母听了很多遍师父讲法录音，明白了从小就思考的人生的真正意义。因为学法不深，想着毕业后学业不忙了再修炼。1999年迫害开始后，父母渐渐离开了大法，我接触大法的机会就更少了，但对大法自始至终是认同的。2012年，父母有幸重新走回修炼。2013年，一位同修对我说：你也学法吧。我说：我知道大法好，可是我还想要在事业上奋斗一番。他说：这不影响啊，你可以一边修炼，一边做好工作。看似不经意的一段对话，殊不知是怎样的机缘，师父破除了我的重重障碍，让我走进大法中来。从此，我沐浴在大法宏大的法光中。一晃十余年过去了，修炼过程中有精进，有懈怠，有过关时的剜心透骨，有众生得救时的喜悦，有对师父的无尽感恩。2023年年底，我因为安逸心和工作上的很多名利情迟迟未能修掉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有一日，十多名恶警闯入我的住所，抄走了师父法相和数十本大法书，以及电脑、平板和手机等，并将我强行带走问话。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迫害，心里不稳，但当时又坚定的一念，不管怎样，我一定兼修大法到底，旧势力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只走师父安排的路。在师父的慈悲庇护下，我当日走出了魔窟。假期回到老家后，有许多怕心，担心恶警随时闯入家中，牵连到父母和家人。我想，我要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回去给他们讲真相。于是，我开始大量学法、背法。除了学习和背诵转法轮，我每日还学习一本各地讲法。我知道，只有在法中归正自己，才能彻底走出磨难。假期结束后，我准备回到工作的城市。这时我偶遇了一位同修，跟他聊起我目前遭遇的迫害。他严肃地告诉我，暂时不能回去了，回去后会不安全。我当时有些迷茫，心里有正念，但也有怕心。有一天，我外出办事，边走边想，师父，我到底该留下来还是该回去呢？不回去，未来的路该怎么走？事情处理得并不顺利。正当我往回走的途中，路过一个门店，听到门口的监控摄像头突然发出一个电子声音：你已经在监控区域，不要离开。我脑子里正在想事情，突然意识到电子监控怎么会自己说话呢？而且就在我刚刚路过的时候，是师父点化弟子不要离开，回去会有危险。我想，我暂时先不回去了。我顺利找到了一个新的住所。有一日晚上外出购物，看到超市里零星且老旧的商品，想起过往自由且小资的生活，心情抑郁。走出超市，在刺骨的寒风中， 想着自己接下来要过一段流离失所的生活，悲从中来。我立刻意识到，这不是我，抓住这一念，修去它，要转变观念。那段时间，我常常懊悔，如果不是自己做得不好，被旧事里钻了空子，那么我就不是这样的修炼路，我还有更大的责任和使命，因为自己没有做好，修炼的路变得窄了。但我又想，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，在这个空间，我遇到了恶境骚扰，在另外空间，这就是正邪大战，邪不胜正，我一定要坚定正念，学好法，走出磨难。我当时背到了转法轮第二讲，因为要处理生活上的各种事宜，心情也压抑，不能每天坚持背法，但只要进入背法状态，就能归正自己。在这期间，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也让我不断的加强正念，可是怕心还在，只要楼道里有走路声，我就格外紧张。有时候半夜也会被马路上突然响起的警笛声惊醒，直到警笛声渐行渐远，才渐渐归于平静。我知道这个怕心不是我，可是这个怕心怎么去呢？有时心里异常苦闷，觉得真的很难。师父，这条路我该怎么走下去呢？我知道，必须学好法，正念从法中来。在背法中，我不再自责，跌倒了不能一直趴着，要爬起来。513世界法轮大法日，全球大法弟子向师尊送去祝福。明慧网刊登一篇文章，身陷囹圄有法在，请师父放心。我备受鼓舞，并感到深深敬佩。在黑窝中的同修能如此坚定正念，那我有什么理由不做好呢？不能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。背诵转法轮第二讲和第三讲的时候，是最难熬的一段日子。我一个人闷在出租屋里，每天练功、学法、背法、发正念。常人亲戚朋友得知我的事情后，对我也很关心。我就利用机会向他们揭露邪党迫害的邪恶，他们由开始对我的选择不解，慢慢变得理解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还修去了孤独心和寂寞心。有时候一个星期或者半个月也不出门，没有手机，没有人说话。开始的时候觉得很孤独，但转念一想，这样的时光难能可贵。师父给我安排这样的路，就是看弟子不精进，落下的太多，需要抓紧时间实修，迎头赶上。每天沐浴在法光中，是多么幸福的时光啊！这个阶段经历了心性上的波动，也处理了很多过往工作和生活中的琐事。转法轮第二讲和第三讲背得断断续续，前前后后大约经历了四个月的时间。背完第三讲以后，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。我放下了一直以来的事业心和对名利的执着，放下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，放下了安逸心。人是为法而来，人世只是大法弟子的修炼场，修炼的每一步都有师父安排，而我要做的就是在法的强大力量中突破这一磨难，走好走正修炼路。第三阶段，修去怕心。当我走过了最艰难的日子，一切变得明朗，我渐渐放松了安全意识。我想我应该找一份兼职工作，回归正常生活。那个阶段，因为换了房子，常人亲戚帮我搬家，我每天去找他。有一天，我刚到他们家，他说：你快走，我被警察跟踪了。我没有来得及听他详细叙述，就赶紧离开了。我当时心里很平静，想着一切都是假象，大法弟子走的是师父安排的路。我开始向内找，这段时间由于放松了学法背法，又滋生了抱怨心、妒忌心、安逸心、急躁心、为私为我的人心等执着心。我想，不能环境稍一宽松，我就放松了修炼，不能时时融于法中。于是，我去超市采购， 准备了一段时间的食物，闷在房间里静心学法背法。八月的盛夏酷暑难耐，出租屋的空调不好使，每天坐在房间里汗像水珠一样往下淌。我不管它，我每天晨练，吃过早饭后学一讲法，如果有时间就再学一段各地讲法或者背一段法。中午一边准备午餐，一边听空中明慧、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、易师恩等音频节目。用过午餐后开始认认真真背法。我在整个背法过程中，除了去洗手间之外什么都不做，什么也不想，就是认认真真逐字逐句地把法背下来，刻在脑子里。四个整点继续延时发正念，针对国安、公检法系统、派出所、恶警等，有针对性地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。晚上的时间专门用来学习各地讲法，睡前上一会儿明慧网和动态网。我按照计划用一个月时间背完了转法轮第四讲、第五讲和第六讲。这个过程中怕心越来越弱了，开始时楼道里传来走路声，我耳朵一下子就竖起来，格外敏感。每次外出采买，除了背诵论语和发正念清除邪恶，还经常左顾右盼，观察是否有人跟踪。没有怕，也就没有怕的因素了。修去怕心，源自我在背法中对法理解更加深刻，对师父的正信越来越强。我的师父是这大穷之主，我修的是宇宙大法，谁能动了宇宙的根本？谁能迫害得了住师正法的大法徒呢？只要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就是最正最好的。第四阶段，加强正念。一天，我看到明慧网发布的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，心想，如果能在交稿前背完一遍转法轮当然更好，这样我可以向师父交上这一阶段的完整答卷。转法轮第七讲和第八讲背得非常顺利，不仅字字入心，而且基本上通读几遍就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。我的方法是根据主谓宾的语法背诵，这样每一句话的结构和文字组成都能够清晰地印在脑子里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感受到了师父的强大加持，很多法理渐渐展现出来，正念越来越强。每天通读一讲转法轮，也不像以前那样溜号了，只要思想跑了，一下子就能意识到，找到念头的根源，然后归正。学习各地讲法，被大法博大深奥的法理深深触动，更知身上肩负的责任与使命重大，身心一日比一日更轻盈通透。我深知背法不能流于形式，也不能只注重速度，要背法得法，所以每背完一个自然段，我就反复通读，反复背诵，理解师父的讲法，并保证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。我知道修炼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磨练自己，克服阻力，不断精进。不曾想，不经意间生出了欢喜心、急躁心、显示心、好胜心、攀比心等人心。我原以为第九讲背法会很顺利，却发现每天完成八页的计划都很吃力，于是有些急躁，有时候急得自己都笑了。我意识到这颗急躁心要去，虽然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背法计划，但是也要保证质量。我耐下心来逐字逐句地背诵，不再关注时间，每一段每一个字都保证准确入心。这是法，一个字都不能错。一个段落背完后反复地复习，不急于求成，直到准确流畅，一气呵成。这时我开始向内找。我听明慧专辑《坚持背法》中同修分享自己的背法经历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要学好法是为了证实法，而不是证实自己。我坚持认真背法，背法历时半年有余，终于背完了第一遍转法轮。这个过程是我走出磨难，不断增强正念的过程。我在背法中，在我这个层次渐渐理解了师父的讲法。 领悟了很多正法时期的法理，同时身心也发生了变化，由心情压抑变得身轻体透，另外空间压下来的业力都清除了。前年我有段时间头痛欲裂，知道这是好事，要么是师父给弟子消业，要么是掌功时的状态，说不定是玄关设位呢。可是头疼的要死要活，很难忍受，最终在师父的加持下闯过了这一关。这段时间背法时，我大脑的左半部分经常出现咯吱咯吱的声响，只要一背法就响，一停下来就没有了，直到背法结束，我的大脑轻飘飘的。师父给予弟子的是弟子永远无法想象的，师父的洪恩无以回报。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们得争气，不能辜负师父生生世世的看护和救度。虽入红尘，可是有师在，有法在，大法可以让我们褪去这层层迷雾，修去这层层人心，回归神的本性。世人也好，恶警也罢，他们都是要被救度的生命。在历史的最后阶段，大法弟子只有放下人心，修炼无漏，才能金刚不破，助师正法。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我们何惧生死。第二部分，在背法中舍弃名利。在我经历的这段磨难中，最难以割舍的是对所谓梦想的执着。想着告别奋斗了那么多年的城市，告别自由而洒脱的生活，心中仍有不舍。我问自己，我不舍的是什么呢？是大城市的浮华，是美食的诱惑，是听音乐会、看话剧时的浪漫，还是旅行时观世界的新奇？是工作中的成就感，还是聚光灯下被人瞩目的自豪？凡此种种，都脱不开名利情。美食是口腹之欲，事业是求名之心，享乐是虚无的感受。而当代艺术正在使道德不断的沦丧和下滑，想来这些年的生活便没有了什么不舍的了。背法后，我从内心认识到，大法弟子此生只为助师正法而来，一切皆可放下。在我流离失所这段时间，摆在我面前的还有生存问题，没有生活来源，人就会变得恐慌。好在我自己还有些积蓄，而在这几年的项目拓展中，原单位对我的欠款多达100余万。了解情况的常人亲戚劝我一定要向领导要回欠款，哪怕先归还一部分。我向原单位领导索要欠款，正值单位经济状况出现问题，很难还款。我心里抱怨，我为单位付出那么多，在我最艰难的时候，领导连欠款都不能还，哪怕先打给我几万块钱，也能解燃眉之急，这都做不到。我知道领导作为第一股东，单位如果不能归还，压力都在他一个人身上。这些年，我与领导私交很好，因为他知道我学大法，单位多次向他施压不允许我继续工作，他都顶住了压力，因此我一直对他心存感恩，也不清楚是出于个人情谊，还是一颗为他的心。我虽有抱怨，却不忍心向他催款。此时，常人亲戚给了我很大压力。你为他着想，他为你着想吗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这个时候他要是不还你钱，以后你就别指望他再还你了。我心里百般纠结，这钱我该不该要呢？要也没有什么不对，毕竟是单位欠我的，可是继续要下去，单位状况不好，给领导施压又于心不忍。如果按照法的标准衡量，不要才是真的放下。我对常人亲戚说，我现在手里还有钱。他说，有钱也不能动，现在经济形势这么不好，你得为自己打算。我与领导沟通，软硬兼施，他答应先借一点钱转给我，让我解决目前的生活问题。 当领导把钱转给我后，我学习各地讲法时，我想我要这笔钱是没有为他人考虑，利益之心没有放下。深挖执着的根，这里边还有情。我是想看看，在我危难时，领导能不能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我解决问题。这些年来，我在工作中一直夹杂着名利情，迟迟放不下。我一直克制着，因为领导在我工作和生活中的帮助，由感恩之情而产生的更为复杂的情愫，所以在工作中产生了妒忌心、争斗心、依赖心、抱怨心等各种人心，对领导百般苛责，对同事不善不忍，在正式法讲真相中留下了遗憾。名中有利，利中有情，这些年名利情夹杂在一起，让我十分痛苦。经历这样的磨难，我下决心要修去名利情了。背法加强了我的正念。这几年单位对我的欠款越来越多，我认为是旧势力的经济迫害，不承认它，这是我付出所得，理应归还。随着背法的深入，我悟到不在于这些欠款表面上是不是我的，而是我能不能真正放下这利益之心。我有师父在管，是我的东西不丢，不是我的我也争不来。这百万欠款放下又何妨？修炼人不执于世间得失。我对领导说，我目前的生活费还够支撑一段时间的生活开销，如果他有困难，先不用考虑还款事宜。我放下了利益之心，境况也有了好转。领导说，最近单位有项目进账，过段时间可以转一笔钱给我，让我注意查收银行卡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查过几次银行卡，这笔钱迟迟未能到账，但是我心里很平静。我想我应该信任他人，领导说转过来，但一直没有转，就说明他暂时还有困难。偶尔也会冒出几句抱怨，我都能够及时抓住他，灭掉他。我想就是要走师父安排的路，一切随其自然。我现在生活清心寡欲，反而觉得轻松自在。我摆正了自己与领导之间的关系，对他也没有了往常的依赖，并深入地向他讲了真相。我们之间就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，他在压力面前保护了大法弟子，这是他的选择。我为这个得救的生命而感到欣慰。第三部分，在背法中生出慈悲。修炼十余年，我苦于自己一直没有修出慈悲心，不能事事为他人着想，不能时时把众生看作要得救的生命。我知道那是境界使然。这段时间背法，有时候我站在窗前，看着楼下来来往往的行人，这每一个人都是为法而来，这每一个人都是师父的亲人，这每一个人都是等待大法救度的生命。我就想，如果一把传单撒下去，所有人都明白了真相，该有多好。我刚搬家的时候，母亲常来看我，有时候拿包子，有时候拿饺子，有时候带一盒丰盛的饭菜。我每次都告诫她要减少出入，现在还不安全。她说她每次出门前都发正念解体邪恶。我在法上与他交流，人世间的情要去，这就是师父给我们提升的机会，我们什么都带不走，就是要好好学法修自己。母亲满口答应，说不来了。没过几天，又拎着一个小袋子来了。每次他来，看着他带的餐食，我都莫名的生气，责备他不在法上。母亲神情严肃，听完后说下次不来了。这样循环往复，我心里想，难道这些比我的安全更重要吗？不免心生怨气。我向内找，我生气是有什么心呢？每次母亲来，都似乎在提醒着我身处困境。她带来生活用品，我嫌弃她过于简朴，是瞧不起人的心。我不让母亲来看望我，表面上是要母亲放下情，实际上是担心自己的安全，是为私为我的心。每次吃着母亲带来的饭菜，心里很温暖。 他不来时又怅然若失，这都是情。我悟道，我在修炼上会不会出现磨难，不取决于母亲，而在于我自己修得好不好。如果我事事都在法上，邪恶是不敢指使恶警上门的。如果这个场是正的，这个环境就不适合他。当我找到这些心以后，母亲就不常来给我送东西了。我再想起母亲，不是以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她，她首先是一个母亲，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对她来说也是一种磨砺和考验。我应该理解她作为母亲的心，善待她，以一种彼此都能够理解的方式沟通，而不是强为。我在修炼中提升了自己的境界，就是一个慈悲的场。我们是一个整体，要一起过好这一关。有一段时间，父亲出现病业假象，我回去看望他，他的状态很好。他告诉我，前不久出现了脑梗假象，家人给他送到医院，要求做核磁手术。他当时心里一直默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意识到自己修炼不精进，日后一定要学好法，并求师父加持他。医生说这个手术过后，后背会非常痛。他说手术后，一晚上整个后背都是暖的，非常舒服。因为手术是在腿上割一个口，所以腿不能动。手术后，他就在病房里盘腿练静功。回家后，身体已经基本康复。以往，我知道这个情况会很心急，修炼人哪有病？要么是师父给弟子消业，要么是旧事里的迫害，怎么能去医院呢？此时我知道，不能用法来要求父亲的行为。他既然得了法，修炼到什么境界，做了什么样的选择，是他自己所在层次所悟。他是师父的大法弟子，只要他在学法修心，师父就在管。殊不知，这一磨难，师父又为弟子承受了多少啊！师父不放弃每一个真修弟子。我耐心和父亲交流，医院是治不了病的，这些业力只有在修炼中才能彻底消除。父亲很认同，说不吃药了。这些年来，父亲每天只学转法轮，我和母亲与他多次沟通无果。没想到，在我和母亲的耐心鼓励下，父亲开始学习各地讲法了。这一病业假象就是一记重锤，敲醒了父亲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父亲终于用正念破除了层层障碍。这么多年，我对父亲的不满和积怨渐渐消散了。他学法不得法，可惜又可怜。他走回大法，是多么幸运的事情啊！再看父亲和母亲，我理解了他们人生中所经历的苦难和不易，也佩服正是因为人性深处的善良，他们才能够幸得大法。而我因为成长在这样的家庭，才有机缘走进大法。他们在家庭中的摩擦都是修炼的过程。作为常人，他们尽了父母应该的责任，我不能过于苛求。作为修炼人，每一步都是他们的修炼历程。我和父母同修是一个整体，我必须修好自己，才能整体提高。学法可以加强正念，学法可以去掉人心。大法弟子的智慧从法中来，在学法背法的过程中，我渐渐形成了向内找的习惯，坚定的信师信法。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依然面临着邪恶的迫害，很多人被迫流离失所。在我这个层次所悟，师父没有给我们安排这样的路，只要在法中就能走出磨难。走出磨难不是走出旧事里的迫害，因为根本就没有迫害。走出磨难是走出自己的心魔。回想刚刚流离失所的时候，心里有很多未知。同修说，多学法，师父会告诉你下一步怎么走。数月过去了，我切身体会到每一步都有师父的引领，虽然道路崎岖，只要在法中，就可以走出光明大道。就在我刚要背完转法轮第一遍的时候，偶然得到了一个做项目救人的机会。我想， 一切听师父的安排，随其自然。有一天梦中，师父对我说，十几年的人生理想也实现了，该放下的得放下了。时间真的不多了，接下来的路就是一条助师正法的路。我悟道，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是在练一个宇宙，责任何其重大，唯有精进实修，做好三件事，